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昕。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题目，叫做难民。难民这两个字，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在录音的今天呢，我就透过那个搜寻引擎，然后打了“难民”两个字，来看看新闻上面跑出来什么样子的搜寻结果。第一条呢是说，拒绝俄罗斯利用难民威胁，芬兰关闭了东部多数的边界关卡。另外呢，就谈到的是以色列军人再开枪击毙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警告这些难民呢，不要试图返回北加萨。还有来自巴黎街头的难民儿童明显增加，慈善团体呼吁法国改善街童的处境。还有一条说的是，俄罗斯乌克兰战火持续21个月，难民的援助呢需要大家继续的协助。还有一条说的是，缅甸北部炮火猛烈，难民逃中国边境，但是却被铁丝网跟催泪弹阻止了。还有在纽约市长说难民将露宿街头，危机肉眼可见。另外是联合国说超过500个罗兴亚难民抵达了印尼雅琪。还有一条在巴基斯坦，前所未见，巴基斯坦向阿富汗难民征收每个人2.6万的离国费。难民这件事情，不过在2天之内的新闻上面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街头政治，或是甚至在地缘角力当中呢，难民两个字都是其中的主角之一。我自己报道难民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时候代表了商业周刊到德国去6座城市去观察，1年之内涌入100万以上的难民，德国社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一方面你看见很多温暖的画面，志工们然后煮着食物，开设语言教室，甚至把房子拿出来，体育馆拿出来，收容这一些逃过战火的难民们。另外一方面听见很多难民他们自己本身的故事，有的人全家好不容易借到了一定的钱，然后让他搭上人蛇集团的车子跟船之后，面向要接下来每一关是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危险。有人说他几乎是死了3次才成功抵达了欧盟，接下来是要用走的，一路上面对枪口、黑道，然后性工作集团这样子的压榨跟威胁，一步一步他们才有机会活下来抵达德国。我小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是在德国交换的，所以回到科隆采访的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忘的画面，因为很多的难民他们就住在我那时候的学校附近，我看着他们坐着同一条地铁，但他们身上的衣服是捐赠来的。你会看见很滑稽的画面，他的上半身跟鞋子跟裤子是完全都不上的，因为他就是他从大家送过来的东西当中勉强凑成一套然后穿起来的衣服。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同样是一个人，他在跟我一样的年纪，但是他是因为这个情况之下然后抵达了德国。然后你一边看见社群网站上面很多的假新闻在说啊，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来到这边是为了打人，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强暴妇女等等的。后来你看见整个社会因为这样子的极端或彼此的不了解，当然后来又发生了更多的政治上面或社会安全上面的这样的事件，群体跟群体之间那道墙越来越高，然后人跟人之间越来越没有办法认识。难民这两个字接下来被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开始研究社群网站、假新闻啊等等这些事情。到底难民的处境到今天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又或者是随着亚洲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战乱，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机会成为收留难民的另外一个民主国家呢？又或者是有哪一些难民、哪一些人已经来到了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又或者是他们需要从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来寻求庇护呢？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会要跟两位来宾好好聊一聊他们在第一线所观察到的情况，以及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想要知道除了人性温暖，除了人道价值上面理念上面的支持，制度上面法治上面，台湾有没有机会走向一个可以建立一个制度来接纳这些被他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些人呢？接下来的对话我们要来好好讨论这些问题。Hello， 各位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谈论一个，其实如果你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陆续都会听到的一个字，叫做难民。我们不管从乌克兰战争，还是到最近的以巴的战火当中，其实我们都看见了，在国家跟国家的冲突之下，难民这样子的身份，他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处境。提供个数字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需要关注。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这个包括了难民或是在国境之内流离失所的人，已经破纪录到达了 1.1 亿人，这个是史上最高的一个数字，这是自1975年我们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这样子增幅的速度，在去年发生了，然后到了超过1亿人的这样子的数字，所以意思是全世界现在每74人就有一人是流离失所的状况。那难民到底在全世界当中现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以及台湾作为一个亚洲难得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社会，然后算是在自由程度上面已经在领先前面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制度上面对于难民做一些什么呢？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一林，跟我们一千法律事务所的林旭峰林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题目。两位要不要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大家好，我是林旭峰律师。那之前有幸就是跟台湾人权促进会合作，来去处理一些缅甸难民的同学要申请临时居留证的部分。那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没有难民法的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申请庇护的问题。
英林要不要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国际特赦组织？你们不只在台湾分会，是在世界各地，其实其他分会也都有协助难民这个议题的工作。
是，就是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总部位在伦敦的一个全球的人权团体，那所以在各个国家，可能包括像我们德国分会啊、澳洲分会啊，或者是加拿大、美国等等，就是也有蛮多国家都有在推动，就是就他们国家的这个虽然他们已经有难民法、有难民制度，可是可能怎么样让这个再更改善，然后或者说协助这个当地到了他们国土内的这个个案，可以就是更顺利的去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不管是申请身份的认定啊，或者是法庭的这个些程序上面的协助等等。那台湾因为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相关的法令，所以就是台湾分会也是持续有在推动就是难民法的立法这样的一个倡议。
所以两位今天就是在政策倡议端或是在各方协助端，其实都有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所以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请教一些问题。但先跟很多听众解释一下，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难民的定义是什么。那两位有机会为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难民这件事，或是在国际上面来说，难民这个词或是这样子的身份得到什么样子的保障？
难民的定义其实就是从这个1951年的这个联合国这个难民地位公约来的嘛。那所以它最古老的这个定义就是说，根据有五个你因为这个种族的因素啊，或者是这个你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理念不同啊，或者是甚至是你的这个所处的社会群体等等，那等等这些，或是你的宗教信仰等等，那这些因素，然后受到你的国家的迫害，然后你被迫要离开你的国家，那去到第三国寻求庇护，那所以这个就是会是我们所谓的难民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它就是有，比如说你是要基于被迫害的事实，然后你是要离开你的国家，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希望说，哎，这个第三国可以提供一定的协助。那这些基本的权利，其实不管是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四条，或者是包括我们两公约的这些相关的规范，不遣返原则啊，或是禁止酷刑公约，然后难民公约里面，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权公约里面，其实都有一些基本的，就对于所谓今天在你国土上面的一个人，他不管是本国人或是外国人，那他应该要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的保障。对，那难民也都是必须要适用的，就不能够因为哦他今天是难民，那他可能没有证件啊，或是他长期的已经预期停留或什么的，可是因为他是被迫，他是不得已才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直接把他就当成是一个罪犯来去对待他而已，你应该要经过一些身份的确认之后，那也要赋予他基本的这些基本人权。对，
嗯嗯嗯，我们近来在新闻上面其实蛮常看到难民这个题目的，尤其很多时候你知道当台湾新闻会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代表他已经到了一个有张力的阶段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难民就是看到所谓难民潮，可能很多时候是从2015年叙利亚的所谓涌进欧洲的这样子的难民潮开始，一直听到难民这个 term。 这几年到底就是发生了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背景，让大家不断的听到难民这个议题，以及数字上面为什么这几年成长的这么快？我不知道律师或是依林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观察。
就是依林这边应该会比较了解这边，因为我这边主要是处理缅甸的这部分啊。那当然缅甸现在就是算是在战乱之中嘛，内战啊，那包含之前也有一些天然灾害，那其实天然灾害或者是战乱，这些就是我们协助的当事人他们就是比较没办法回家的。例如说我协助的个案好像有一两个当事人，他是算是在战乱比较严重的若开邦的地方，那是缅甸就是算是内战最严重的地方，那就是他也有说其实他们家乡那边可能家的有回报啊，说例如最近可能已经叫他们每一家要挖那个防空洞，就是避免说被炸到，所以像我们的当事人就会很怕回家，或者是说他之前可能有在担任反抗军的，有协助反抗军做一些运输的东西，那他们当然也会怕说回去的时候就会马上被抓回来。那这部分大概是一些像缅甸我们协助的个案他们会担心的地方。那其他难民部分可能就是这边在看依林有没有要补充的。对，
其实就是也是包括像国际这个组织长期在关注着全世界的各国一些人权的侵害的问题啊。那刚刚提到的一些战争啊，或者是这个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像除了对这个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或者说最近的这个以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这些都是会造成这个大量的这个难民他被迫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刚律师提到的缅甸的这个就是军政府的这个政变，也是一个这近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也是造成是很多这个缅甸人离开的原因。那其实缅甸更早之前包括还有像罗兴亚人，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是伊斯兰教，那跟缅甸大多数的这个佛教是不大一样的，那他也不被肯认为是他们的国民，所以他也是长期一直以来罗兴亚难民的议题也是就长久他们就是被迫漂流失所在其他周边的国家，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孟加拉等等，就是居住在难民营等等。然后甚至像前几年可能像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政变，那造成了就是其实有许多的在海外的土耳其人，那就是立刻都直接被国家视为是反对异议分子，所以你只要回国你就会立刻被关进监狱，那这个也导致说所有的海外的人都不敢回家，那他们就只好立刻赶快去其他国家寻求庇护这样子。那对啊，叙利亚这个也是已经持续非常久的，然后甚至像这个伊朗啊或是伊拉克啊等等这些国家，那甚至像这个乌干达，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女性的一些或者是对于 LGBTI 族群的这些法律上面的限制，是他甚至会把这个同性恋的行为视为是犯罪的刑事犯罪的行为，然后甚至有的是觉得他可以判死刑等等。那所以这些都会导致说那身为这些族群的人他们被迫就是他可能觉得他待在他的国家不安全，那他就要离开。对，
所以我们听到目前为止可以听见各种 理由让这些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就是有宗教啊、种族啊，或是他的国籍，或是他属于特定的社会团体，或是他的政治见解、他的政治的态度跟当权者、国内当权者是有所歧义，而且是被刑事化的，所以他们必须得离开自己的国家，或是就是在国内这样流浪，去寻求一个安全可以生存的可能。数字上面来看，其实2021年前全世界的难民其实来自于主要五个国家，就刚刚提到的叙利亚、阿富汗、缅甸，除此之外还有委内瑞拉跟南苏丹。但是2022年俄罗斯大规模对乌克兰全国性的这样的入侵之后，其实在一年之内乌克兰也有超过500万人也登记成为难民，所以除了刚刚讲到那五个国家之外，乌克兰也成为另外一个大宗的这样子的难民来源国。其实蛮难过的，因为在2011年之前，这是统计以来啦，那个流离失所，全世界流离失所这样子的难民人数其实一直稳定在4000万人，可是就是2011年之后到现在，就是快速的这样真的是飙升到超过1亿。所以这个情势跟着全世界的动荡，或者是内战也好，或是气候变迁导致的气候难民，然后衍生出的这样子的国内的内战等等，让很多人都必须透过成为难民这件事情来寻求到安全生存的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在看这样国际新闻的时候，其实不太能够想象说台湾跟这个题目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从两位的经验来看，就全世界这样的趋势之下，台湾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说台湾在过去以来对于世界性的难民来说，他们怎么样会选择来到台湾吗？
这是你刚刚是要说2011还是2021？
2011之前
是2011你说
是对4000万左右，这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
那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的个案其实人数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多。那当然最早我们的就是过去我在台全会工作的时候，其实最早来到台湾寻求庇护个案就是来自中国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
异议人士，
反正他们就是反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的这个统治高压统治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一点像是投奔自由的一个就是那时候好像有一个名称，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对，然后其实早期其实台湾中华民国是非常的欢迎这类的投奔自由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后来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当然也会发现说其实生活上面其实非常困难的，然后包括可能一开始可能也有想说要把他们转介去美国啊等等其他国家，那所以就会开始发现说其实我们国内其实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机制，所以导致后来就是从第一个个案到后面其实也有好几个就是都是类似的状况。后来其实甚至还有这个所谓的马小兵案哦，就是他也是所谓的投奔自由的反共意识，然后但是他们也因为这个就是生活的状况很不佳，甚至他们后来就是还因为这样子就犯罪然后被判了死刑，所以这个都是发生在蛮早期的台湾的这个状态。其实甚至如果要再推到更早的话，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台湾其实最早其实是有接收过一大批大概4000多位的来自越南的船民的。那这个其实在刘吉雄导演的纪录片里面其实也有去追溯这一段历史，所以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在没有难民法的这样的一个法治基础里面，可是其实我们知道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其实也在接纳这样的一群就是他们被迫离开这个越共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这些人，但当时当然处理的方式是比较集中的，就是把他们集中到这个澎湖，就是等于他是不要让他们住在本岛上面，然后把他们集中在一个离岛的难民营上面，那是一个比较集中管理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到了现在已经不再会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对待这个难民的个案了。那但是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台湾其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不管是越南的、中国的，甚至后来也有像流亡的西藏人，来自这个尼泊尔、印度的这些无国籍的流亡藏人，那其实大概从2000年开始也都陆陆续续都有好几波的人出来自首，说他们其实已经逾期停留十几年了，那他们需要他们希望可以就地合法。那后来当然也透过移民法的修法就是也有获得一些解决，那但是不管是这个，然后包括后来到像这个2019年的港人的个案， 那其实就是政府其实都比较都是用一种专案的方式在个别的处理这些个案，那甚至像流亡藏人的个案，他们甚至在法律里面是直接定说所谓的落日条款，就是说哎，我今天处理完这一批之后，就是我只处理完2016年5月31号入境台湾的这些个案，那之后的其实他就不受理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政府其实常常在用个案的方式在去个别的，有点像是我今天遇到什么我就处理什么，可是他没有想要建立一个比较一致性的然后符合国际法上面的一个制度。然后当然像刚刚讲到的，这几年其实国际情势越来越复杂，然后其实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的个案就也更多，更不一样的国籍也就有都有出现。刚刚讲的这个像土耳其的这些人士，就有蛮多，其实他可能本来就已经是我们的外籍配偶，或者他可能是已经在这边念书念很久的土耳其的学生，可是他也因为他们国家在2015年发生政变的时候，那他没有办法再回去他的国家，他的护照立刻失效，那也导致说他就会面临到说，那他如果没有办法在台湾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的话，当他的护照或他的签证失效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考虑他要去其他国家这样子，还是他要继续预期停留在台湾。然后这个乌克兰的社群其实在台湾应该也有几百人的这个社群在台湾，所以他们也是同样面临说他没有办法回去他的母国的时候，那他的签证怎么更新的问题。然后缅甸其实也是类似的状态，那甚至像之前早期在台巡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一个是来自乌干达的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因为他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性倾向没有办法接受，那不只是国家的法令禁止，甚至是这个私人是可以直接就他的伴侣其实被就是在街上被打死的，所以他当然就感到很害怕，就是赶快逃离这个他的国家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当他要逃离他的国家的时候，他其实不会有时间去查说到底哪一些国家真的有难民法或没有难民法，他可能就只是知道说哦，台湾是一个对同志很友善的国家，我们每年的这个同志游行甚至是全世界蛮就是或者是亚洲很大的这个一个同志游行，然后或者是我们是亚洲这个第一个把同婚合法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大家会对这些事情会有一些印象，所以就觉得说哎，我们其实是一个好像人权很进步啊很自由的一个地方，那很自然而然可能就会觉得想要来，那可是他们来了之后可能就突然就发现说哎，原来没有相关的一些程序，就是他不知道当他要去寻求庇护的时候他到底要去跟谁说，然后反而会让他陷入一个困境，是哎，他可能一开始可能只是用这个旅游签证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的，那他就会很快就面临到他是逾期了，或者说哎，过去可能有些藏人他们可能是用这些假的护照入境的，那可能也会面临到说那他们是不是会面临要这个被追溯这个伪造文书的问题啊，或者是被认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身份到底什么被质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来台湾的难民的个案，其实从过去可能比较多可能是中国籍的个案，可是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国籍的这个范畴其实已经越来越复杂，包括之前好像还有这个伊索比亚的 Tigray 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就这个也是在国际上面就是也知道说他们就是这几年都是蛮严重有这个内战的发生，然后他们也是被迫害的，就是没有办法回去的一群学生，那可是可能也都会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制度，所以导致他们面临到一个他们不知道到底要何去何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在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之下，个案其实会遇到很多外在的挑战跟内在的煎熬。那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就是因为你有陪伴几个来自缅甸的个案去跑这个流程，他们这些个案处理的人，他们目前来说这些缅甸的政治庇护的申请者，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或是说他们找到什么样子的方法留在这边吗？然后你看你对这些个案的观察，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我这边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难民法嘛，那在没有难民法的状况下，就是当政府遇到说这些申请庇护的人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那目前移民署是特别针对缅甸这个群体啊，来去提供一个临时外侨登记证的一个方式，来去作为一个权宜之计。那这个临时外侨登记证他申请的主要就是说我申请完我可以继续待在这边一年， 对，然后那当然申请我需要提供一些，例如说我的确有遇到哪些灾害啊，那或者是我有庇护的需求的一些证明的文件。嗯、那如果申请过了以后，就可以在这一年内，然后继续待在这边，然后等到隔一年时间到了以后再提出一次申请这样子。所以临时外侨登记证是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个制度它到底是怎么运行，或者是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我这边可以用那个协助他们处理的这个时间顺序的方式啊，就是时间先后的顺序来去帮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当事人他进来国境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入境的时候，其实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就是我如果是寻求庇护的人，那我要去哪里申请庇护，就是我在机场里面我要跟谁讲说我有这个庇护的需求、oh, 那或者是说机场有没有什么申请表单去可以去填，那答案是其实是没有的、oh. 完全没有的。因为现在其实等于说我们没有难民法嘛，那也没有任何资源，就是国家没有预算去编列一些资源来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法规依据能够去处理，所以相应的就是国境他们会有一套 SOP 或者是提供窗口来去处理这件事情、嗯、那所以如果你跟机场的人要求，机场人大概也会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首先他们在入境的时候如果他们有这个需求，其实直接就是碰壁的，那这个某程度也会阻隔掉一些真正有需求的人。好，那再来大家就有疑问说，那
对不起我问一下，那他到机场之后他是怎么办？他是直接就是过海关，他有办法过海关吗？
基本上他们我的了解，我们的当事人有些是有些是旅游签证啊，那也有是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是用来台就学的方式来进来、
嗯嗯嗯、
对，等于说就是进来以后再想办法这样、嗯嗯嗯嗯、对，但机场就没有一个窗口。
嗯，
好，那再来就是他们进来台湾以后，那可能一段时间后他们的那个居留证其实到期了，那要怎么去申请？那其实移民署他们内部其实服务站应该也是没有这一个负责的窗口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他们必须要去找 NGO， 例如说像我们那时候转介就是由台全会来去协助，等于说汇集这些需要的人，那大概我们这边有十位的个案啊。但是当事人他们要怎么找到能够帮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 NGO， 然后让 NGO 去协助把他们的资料递送给移民署，其实就是一个很难的资讯，因为你网络上根本查不到这些资讯。其实在移民署这边，因为他们其实也不会去宣导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有跟移民署聊到，就是等于说做这件事情因为没有法规依据嘛，那也没有钱，所以移民署他们会有一点必须要去偷偷摸摸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台全会一直宣传这件事情说能申请的大家都来，因为他们怕说这样到时候经费有问题啊，或者是说到时候可能几百个人来申请，那忽略掉一些就是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会没办法没有那个人力去筛选啊。那所以现在还是用这个有点偷偷摸摸的方式来去说那就是真正有需要的个案，那由台全会协助就是帮忙会诊，然后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移民署，然后移民署再去用一个算是专案的方式来去会谈这些需要的人。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拉一个的方式来去由他们收集去呈报给移民署知道，所以这个门其实是非常窄的。
对
对
对，嗯，
好，那接下来申请以后好不容易就是有人帮忙申请，那申请以后就会遇到例如说像通译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没有法源、啊哦、没有经费，所以其实移民署没办法编列预算嘛。那之前听到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协助的时候就会遇到说、其实那时候服务站就是只有一个可能算是在台湾待很久的一个缅甸老太太，对，但是他其实缅甸文都有点不太熟了，所以其实他在翻译当事人讲，就是当事人常会听不懂，等于说这个通译的素质会比较差一点，那等于说它其实是一个义工 的方式入场的。对，那后来是台全会去协助在缅甸社群中找一些比较专业的能够就是、缅甸文跟国语都很好的去协助翻译，那才有办法去等于说就是去协助他们能够把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来去把那个访谈的内容去做好啦。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没有难民法没有这个经费的一个问题。
嗯，
好，
嗯，
那再来就是翻译完，就是其实在这个程序中啊，因为 这些缅甸同学他们家乡有战争，他们不可能回去嘛，那可是居留证又到期了。其实在申请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会处于一个很两难的状态啦，因为这个临时登记证申请它其实不是一个正规的管道，它只是一个就是我移民署去借用其他地方的法规来去暂时给你们一个安置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当然会怕说，例如移民署在访问的时候会请他们提供居住地址啊或联络方式等资料，那但是其实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处于一个就是逾期居留的状态，那他们也会担心说，哎，我自己跑出来然后去跟你们申请这些、我会不会等一下申请没过又被抓走。对，那而且申请的条件要件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目前的那个临时登记证申请的法规它其实写得很笼统，它其实只是说有什么重大疾病啊或者是什么需要可以去申请，等于说我也不知道说我提出来的资料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安心能够通过这样子。这也是我觉得他们会担心的一个点，就是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那另外也会例如说像是申请的期间，因为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管道嘛，那就是他们也会担心说移民署没有发给他们一个证明说就是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个案，就是你警察不要去抓他们之类的。
哦，了解。
对，所以会让他们平常如果到处走的时候也会怕说我也被警察、或者是移民署可能专勤队的人抓了、就是他们内部资料会不会有交换，例如说因为收案的是新北市服务站嘛，服务站跟专勤队还有跟警察机关就是又是算是不同的单位，那服务站能不能够把这些资料或者是这些他们在申请的这个个案特殊的状况去通报警察局或者是通报专勤队说哎、那个这些人先不要抓，对对，那也是他们会担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移民署强调，就是这整套就是联络的系统可能要去做好，那因为现在就是没有一个 SOP 程序，所以等于说其实中间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们的人员也会有点不知道怎么操作，然后到底具体怎么样的情况能够和这个临时申请登记证，对，临时居留登记证就是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处于一个摸索的状况啦。那像刚刚所说的就是从最开始到最后登记证发下来，其实以我们现在看应该是都还没有发下来，就是访谈完然后但是还在审查的阶段。那其实他们在审查的这个时候，其实外交好像是外交部会去跟就是缅甸当地的好像是政府去确认说哎，他们是不是例如说什么黑名单，或者是说他们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程序到底怎么走，他们是怎么去调查的，其实我们也觉得有很大的疑虑啦。那但是这部分因为没有法规，法规就没有定一个说哎，你要怎么去处理，所以就是都处于一个我们觉得移民署其实也在摸索的状况，那其实当事人也会有点担心的情况。那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难民法还没有订定之前，就是程序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都会造成说这个权宜之计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没办法处理到啦。大概是这样。
了解，我非常的详细。其实对没有法治的情况之下就会衍生出这样子很多不确定性，以及其他相关部会部门的人之间怎么处理这个，那个态度有没有一致，或是大家对于这个个案的处理的认知有没有一致，其实这都没有保障的。听起来真的就是纯粹真的是赌运气耶，就是因为每一个个案然后你可能还要有关系才能找到对的 NGO， 然后 NGO 如果他们的工作能量是允许的情况之下才有办法协助你去找到特定的窗口来处理这一些。而且依琳刚才也提到了台湾过去到现在面对到的这个难民的国籍可能很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来自的国家不一样，可能处理的方式或是甚至窗口或是审查的流程又要不一样，所以听起来很像客制化，但是其实真的都是一个零保障的情况之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留在这块土地上。是这样说会过头吗，依琳你觉得？
不会，我们之前拍过一个短片就是在记录两个个案，就是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乌干达的那个统治的个案，另外一个是土耳其的，那我们片名就叫 Wish You Luck， 祝你好运、就是真的就是处于一个好像你在 你在丢铜板，你在看，就是因为其实像刚刚有提到机场，其实过去机场也发生过好几次，就是比如说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库德族，那这些人他们就是直接是后来都是被遣返出境的。可是其实我们其实蛮清楚的，都如果大家有在看国际新闻，都很清楚知道说库德族在叙利亚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的法官、检察官、移民署的官员都没有这样的训练，他们只看到说，哎，你拿的是假的证件。那他们其实也不是要来台湾，他其实是想要转机去欧洲，只是说可能现在因为要去欧洲的途径越来越辛苦了，所以他们就变成说，他们其实当然也是有付了钱，那当然也是有所谓的人蛇集团，所以看起来，哎，这一切都很像就是啊犯罪行为。可是其实他们其实也是这些人蛇集团的被害者，因为他们是付了钱，可是他们其实想要去其他第三国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有的人他们就是只是想要跟家人团聚而已，因为他家人可能已经在那边已经取得难民身份了，可是觉得，哎，来台湾转机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然后，哎，我们的移民署就是很开心的说，哎，你看我们很厉害，我们的业绩就是，哎，我们
找到了这样，
对，就是说，哎，我们找到这个犯罪集团，然后甚至就是，哎，也把他抓去这个监狱里面关几个月，因为这个是伪造文书，然后是非法入境，然后接下来就法院就是会判决说，哎，驱逐出境。那其实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法服的律师试图想要介入这个个案去提供协助，就是让法官知道说他们其实是难民，他们是很特殊的状况，他不是一般的这个你所谓的犯罪者。可是其实法官的认定就好，就觉得说，哎，你在台湾没有家人，他就是用一般的入境的理由说，你在台湾没有家人，你没有入境的签证，那所以我觉得我就只能判你驱逐出境。可是其实他没有想到说，那他把他驱逐出境之后，他后面就是我们的法官会觉得说，他没有把他直接遣返回叙利亚，他觉得他没有违反所谓的国际上面的不遣返原则。可是对我们人权团体也会觉得说，今天你把他遣返回上一个目的地，比如说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那马来西亚的人国家就是移民署，欸，他也会想说，那这个为什么他们被遣返出境了，那他会不会再进一步再把他再送回叙利亚。其实有个案他的确后来也是就是回到叙利亚的，那有一些可能他就是再想办法在马来西亚再离开，所以每个人的状态真的都很不一样。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翻译的问题，的确是这个样，就我们现在通译制度比较多，可能是否这个移工，因为这个移工是在台湾的这个人口数比较多，所以的确有比较多东南亚的这个翻译人员。那可能当然也因为可能我们有这个一些配偶是来自东南亚，所以可能这方面的翻译人才我觉得稍微是多的。可是其实你说刚刚讲到的缅甸啊，或者像是这个叙利亚库德族，这个你要去找到会讲的阿拉伯语，甚至是阿拉伯语里面的库德族他们讲的这种语言，其实都是非常的复杂，都不一样的。那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做翻译的，更何况他今天要面临的是法庭上面这样的一个审判。然后机场其实这几年也发生越来越多，就刚过去讲了中国的寻求庇护者他们是搭船偷渡来的，可是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也没有多啦，就大概三次，就是中国籍的这个寻求庇护者，他们其实是已经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的这个办公室，已经经过审查，因为那边有他们的办公室，台湾没有嘛，因为我们不被联合国承认，可是泰国有，那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取得难民证了。可是他们觉得这几年就是因为，当然泰国政府因为跟中国政府很友善，所以其实也发生过说有一些人被遣返送回中国的状况，所以就有一些中国籍的人已经取得难民证，他在等，因为泰国也没有难民法，所以他们其实拿到难民证之后，他其实在等待的是要安置到第三国，那个时间有时候拉得非常的长，好几年，甚至是超过十年，那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安全，所以过去已经发生过三次，有就是拿着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的证件的人，他们就搭飞机，然后就跳机在台湾，那当然他也没有这个入境的理由，可是他等于就是会卡在那个机场，然后像之前就有两个就这样的案例，其实在机场待了4个月，有点像那个寒战情缘，就是他就进不来
的那一种，对，
不是浪漫的那一种，
对，
然后所以就是也很尴尬。那我们的政府甚至会怀疑说，他拿了这个难民证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可是又碍于说，哎，我们跟联合国难民署没有这样的一个官方往来的这个机制。那可是其实老实说，透过 NGO 去询问是可以的，就是其实这就是我过去其实在台全会的时候，就是也帮这两位这个中国籍的有询问过，那其实最后他们是有回复我们的，那只是说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其实有可能可以是透过这种公司合作的方式，他还是有可能可以去确认他们的身份，他拿的那个证件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啊，那就是而不是说，哎，我们好像因为我们没有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在台湾，或者说，哎，我们没有这些相关的机制，我们就把一个人一直卡在机场卡那么好几个月，这个其实就是其实很不人道，然后或者说其实也有蛮。我觉得过去也有发生过那种什么狮子山共和国，就在外国人收容所，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然后就他也没有办法把他遣返回去，所以他就一直把他关在外国人收容所关了好几年。那当然后来是因为那个大法官释宪说这个外国人收容不可以这么无限期的延长跟收容，所以后来就是有你就不能够把一个人关在那边超过就是好像一百，反正就是你就是你要每次要延长，你都要有这个法官的许可啦，对啊，所以就是他也不会让说，哎，这些寻求庇护的人，当他也没办法遣返他们的时候，然后他却无限期的把他关在一个就是类似像监狱的地方。
嗯，所以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之下，难民抵达台湾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种下场跟可能。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就是没有制度化的时候，其实没有明确资讯的时候，其实像人蛇集团这样子的角色，它就是很容易出现，因为它可以随便的打造一个方案，然后贩售这样子的所谓的服务，然后当正式的官方管道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所谓的就是地下的这样子的管道就会有了它的可乘之性，因为这些人就真的必须逃难嘛，所以只要他还负担得起，他有计划都会想要逃出去，不管是台面上面的方法还是台面下面的方法。这个我自己过去在采访叙利亚的难民潮的时候，不断看他们在全欧洲各地，其实人蛇集团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有时候把他们骗上船了，但其实那船根本没有油，然后就放着他死，但他钱已经拿到了。所以其实法制化很多时候是解决问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根本。台湾其实在2005年是第一次行政院将难民法送进立法院审议，但是一直到现在难民法的草案其实被提了十几次了，然后到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很多的法律是一个一个个案，然后这样建立一些惯例，然后取得共识之后，然后透过修法再开始正式的。想请问一下两位的意见，台湾这已经从2005年到现在，然后也陆续一直都有难民的个案出现，然后又有 NGO 在第一线这样做服务跟倡议，其实政府部门也都算是有一些些经验，或是看得见这些个案存在，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拥有一套我们自己的难民法呢？
是我觉得这边当然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啦，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之前有跟伊林一起去，就是算是跟移民署有多方会谈啦，那我认为说其实移民署里面的官员他们算是还蛮积极的帮忙处理例如说缅甸的这部分的事，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难民法的部分就是他们还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难民法，他们人员就是没有一个 SOP 可以走，没有一个法规可以去依循，那所以很多东西他们也只能去从其他地方想办法。对，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缺少难民法，就像刚刚提到的问题，你没有难民法，你没有预算，那大家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当然有一些之前我记得难民法会卡住是跟两岸政策有关系嘛，对，然后但是目前这部分可能就是要看一下伊林有好像有整理说就是我们总统候选人的政见啊，对，就是我认为说因为目前看到其他国家的难民问题，就是大家会有一点害怕说，例如说如果大量难民涌入，那这个难民的定义如果放太宽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到底会不会造成例如说我们国内资源排挤的一些效应啊或者是一些问题，那对，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事情有点是烫手山芋啊，就是能不碰就不碰，所以就是我们的候选人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办法去勇于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很重要。那其他再请伊林帮忙补充。
嗯， 对，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就是我们也有针对这一题，有跟这个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提问，就是说，诶，那您对于难民法的这个立法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也会开这个记者会，然后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去公布这个，就是他们回复的答案。那的确，我觉得过去一直以来，我们也蛮常听到，就是说，诶，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就是认为说，诶，那因为可能会有很多中国的啊、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寻求庇护的个案，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大辣辣的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是不是会有国安的问题等等。那但是其实我可能也必须要强调说，现实上面其实我们的刚刚有讲了难民的定义以及我们的难民法的定义也是一样，就是它是只适用在外国人跟无国籍人的身上。那也因为我国目前的特殊的这个宪法的规定，以及我们也有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目前其实难民法并不会适用在中国人跟香港人的身上，那他们其实必须要适用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港澳条例。然后所以其实直接通过难民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国安问题，但是的确他们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后续的效益啊等等。可是我也必须要讲的是说，就算你今天一直不通过难民法，个案并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来到台湾，就是我们每年都还是在面对着这些个案。那我们没有一套机制，像真的对于我们所谓的国安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吗？我自己是觉得是打问号的。就是所谓的难民其实它其实并不是说你任何人来都只能够收下来，并不是啊，他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个身份的确认跟审查的过程的。那他就是要去确认说他有没有被迫害的事实。那所以他其实也是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去厘清说这个个案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被害者，他是不是一个这个受害的族群，还是说他真的是所谓的罪犯或什么的，对啊，或者说大家担心的匪谍什么的。那这个都是要透过这些过程，你要去调查相关的证据，你才有办法去厘清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直有点像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面，就说啊，我们没有难民法哦，大家不要来哦。可是其实人并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来，就是人还是会来，那你还是要去面对。然后可是你却没有一套 SOP， 就是会一直就像刚刚讲，每个个案就是在想一个新的方法出来。可是这样其实一方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真的也会很无所适从，然后再来是没有预算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也没有相关的培训，这些第一线工作人员、这些法官、检察官其实都会非常辛苦。他们可能也都很想要扮演好他们自己该做的角色，他们可能也不想要去侵犯这些个案的人权，可是也都因为说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 SOP 跟指引的时候，或者说相关的资源，当我们没有办法跟联合国难民署确认身份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做这件事情？就算我们真的还没有这个可以安置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这样转接他们去第三国？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谈出来的。可是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相关的路径在那边。那可是人并不会因为我们不通过法律他就不来，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理由跟答案啊，对啊。所以我们当然还是会呼吁说，很期待说接下来的这些执政者啊、领导者，就是其实可以有一个比较真正的拿出就是面对问题的态度来去看待这些人权的议题，而不是一直用所谓的国家安全，就看起来对啊，没错，现在中国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没有错，这是事实。可是这样的一个威胁，然后我们就因此就去拒绝通过很多权利保护相关的法案，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好像不能够直接就是这样画上等号，对啊。
对，所以其实蛮珍惜像这样子可以跟两位专家在第一线的你们这样对话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其实能够理解，比如说像设定一个难民法其实是解决问题的一步，它并不一定代表就是纯粹把门打开这件事情，而是你真的从身份认定到处置到这些规则的制定啊等等的，其实立这个法不代表只是开放，而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正面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态度，又或者是难民他的处境他的定义是什么，其实都是需要像这样子的对话让大众可以理解，于是大众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之后，其实在讨论政策的时候或是回应候选人的需求的时候，候选人可能也会相较来说比较容易跟大众沟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对话跟处理这样子的题目其实是蛮必要的。我自己听过好多那种 跨越几千公里的难民的故事，所以相当可以同意依琳所说的，就算你没有法，但这些人就是还是会来，因为他真的不这样做的话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每个人被逼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有机会你就是会上。我听过一个叙利亚难民，他船沉了三次，他还是第四次还是要上船，因为他不上船他就是留在那边他就是会死掉这样子。对，所以整个亚洲的情况现在也是越来越坏，你真的要找到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注重人权的，其实那个国家其实越来越少。那台湾这几年在国际社会的参与也好，或是被看见的机会也好，越来越多，是不是有一个机会找到跟国际合作或是更多国际参与的一些方式？难民这样子国际性的议题，其实我们如果只是一直把头转过去的话，可能也没有帮助于我们就是在国际社会当中一起处理整个人类在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总统大选可能有机会是一个契机，但也就期待各位在前线做政策倡议可以带来一些好消息。如果听众听了这部分他有兴趣的话，或是他想要加入这样的倡议的话，他能够做些什么吗？
我们目前在我们的网站上也都还是持续有一个联署，就是呼吁台湾政府去通过难民法。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联署。那另外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公告这些候选人的回应，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说，哎，对啊，那你今天要去做这个投票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要选出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我们是想要选出一个他真的理解什么是人权，然后愿意去推动人权的总统，那还是说他只是一个符合就是大家民意就是喜欢的一个主流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就是我觉得其实候选人有很多种嘛，那大家可能也每天都看新闻，都看到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讯息。那我们会期待说，其实人权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也很期待大家在投票的时候其实可以把人权这样的一个指标放在你作为投票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里面。
非常非常谢谢两位，然后大家如果对相关议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国际特赦组织的台湾分会，或者是到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网站上面都有更多的资讯。我前阵子在美国的时候，我在纽约住一个月，那时候是纽约有史以来最多政治庇护的时期，就是一样的问题其实也在考验着整个美国，就是他们的难民穿越边界之后是车子直接送到民主党的城市去，然后把问题丢给你们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一样的问题在考验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他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案，但是讨论这个问题或是讨论法治上面能够做些什么，或许是面对问题的第一步，如果有面对之后才有机会找到解方。所以今天很谢谢两位上来跟大家分享你们在第一线看到的事情，也谢谢大家收听到最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单集介绍的地方点这些网站的连结，就可以得到更多资讯了。再次谢谢依琳，谢谢律师，
谢谢，
谢谢，
拜
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谢谢忙碌的两位来宾能够跟我们台播控讨论今天这个题目。相信透过今天的访谈，大家稍微能够理解了在难民议题上面台湾现在所面对到的情况，第一线的人员他们面对到的挑战，还有在谈论立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事情，以及怎么样迎接那一些接下来可能艰难但是重要的对话。其实人权议题一直以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一个深刻的讨论的，但你知道在现在这种资讯环境呢，深刻的讨论跟完整可以把不同意见摊出来的这讨论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特别今年又是大选年。国际特赦组织其实在这次总统大选期间有特别针对人权议题，希望三组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他们的真实能够实际实践的政见。除了今天谈到的这个难民庇护的制度之外呢，其他四个题目包括了移工与企业人权的保障，还有气候变迁之下的公正转型，同时还有数位人权保障或是集会游行法的修法等，这五大跟台湾未来发展很相关的人权议题呢，国际特赦组织都希望三组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他们的看法，或至少能够回应他们现在在政策白皮书上面他们可能会走的方向。如果你对于总统候选人们他们的问答有兴趣的话， 在单集节目介绍我们附上了这个网站的连结。透过这个网站呢，你点进去你会看到，就是他们的那个标题叫做Tony 有什么不一样？人权政见求救门，这个是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部所做的网站，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三组总统候选人针对这五大人权议题的回应是什么了。你可以看见执政党跟在野党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你也可以看见他们到底列出了哪一些是不是符合问题的症结点，又或者是他们提出来的解方是不是你所期待的那样。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大选年大家都特别辛苦，需要理解很多议题才知道自己手上的票该怎么投，但这也是民主国家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特权跟权利，当然也是我们的责任。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咯。如果你觉得我们做事情还不错的话，欢迎用单笔捐款或定期定额的方式支持我们走下去。记得年节要到了，除了选举之外，年底我们也要送礼，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五云官网上面有咖啡包、有茶包、有礼盒，还有各式各样我们推荐的书，都可以作为你送礼的参考。记得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搜寻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或者是五云咖啡。谢谢你的时间，下次再见，拜拜。